好，我们请两位弟兄姐妹来读啊，我们就第一位读1到12节，第二位读余下来的这样的经文啊。好，感谢主。好，我们就Cathy 又在是吧？Cathy 回来了是吧？Cathy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给我们读一下吗？罗马书4章1到12节。
好的，牧师。罗马书四章，以亚伯拉罕为例，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Amen。
好的，谢谢 Kitty。下面请 Sharlene 给我们读一下好吗？接下来的经文13节到最后。
好的，好的，牧师，稍等，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裔，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所以，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所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好的，好，
或
谢谢小
以
丽。
耶稣是为。
好，感谢主，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一段呢，其实是讲到上一次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啊，1、2、3章讲到了罪罪罪，对吧？看起来都觉得好像觉得世界这个罪孽深重啊。但第三章呢，就是话锋一转啊，神的义呢，在律法以外， 啊，所以在律法以下，大家记着，在律法以下啊，神如果拿尺子来量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够格，都不过关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神的义啊，不是在律法以下展现出来的，是在律法以外，它超越了律法之外啊。神的义啊，加到我们的身上啊，这就是一个恩典的临到，把我从律法底下给捞出来了啊，把我们带到恩典的当中啊，这一个极其伟大的一个真理。那这个真理的目的啊，大家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啊，一定要切记，我们读的不是一个知识啊，我知道了，我因信称义了，这个不是个知识啊，它也不是一个最终神的目的。因信称义是神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让我们去到了一个恩典之地，把我们带到了神的家中，带到了神的国度。然后呢？真正神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进了这个家，进了这个门，让我们可以有他有亲密的连接，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爱的关系，以致我们可以承受他一切的产业。啊，这是神极大的一个计划。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进入到这计划的当中。所以，每次读经啊，你就感到，哎呀，耶稣这么的愿意，这么的爱我，他甚至进入到我的里头啊。我们因信称义啊，他要与我们之间有关系，进到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呢，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爱的需求，我们生活上的需求啊，我们情感上的需求，我们儿女啊各样的需求啊，神在里面啊不断的供应我们啊，所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连接，美好的一个交通，完全在一个恩典之下，是一个极大的享受，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概念。啊，律法是死的啊，律法是个石板颁布的啊，律法只要惩罚审判，恩典呢却是一种爱和生命的连接，就好像我们特别愿意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一样，当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父母亲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享受那一个爱的关系啊。所以今天呢，千万不要把圣经当成一个道理，我懂了这个道理，哎呦，我得救了啊！神真正要给我们的是一个美丽的关系，美好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连接、活泼的关系、热情的这样的一个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啊！我们来看所有的经文，我们来解所有的经文，都是在这一个前提之下，生命的注入、生命的连接，哇，全新的我。哇，和住在我里面的基督、圣灵、天父合而为一，融合在一起，享受那甜美的关系。啊，这个我们一旦明白这圣经的关键在哪里，我们就知道如何来啊过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喜乐的，每一天的生活充满了盼望。所以感谢主啊，我们讲因信称义第四章呢，举了一个例子，怕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因信称义，所以他举了一个呢。旧约的例子，所以这因信称义啊，不是新约所独有的，在旧约中呢就已经启示了啊。那时候的启示呢是不完全的啊。今天呢，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那个启示，和耶稣借着死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启示，那一个是完全的。反正呢，在旧约里面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哇，因信称义。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啊，因信称义这个话不是在新约才提到的，所以我们看一下啊，这里面第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到什么呢？这个肉体啊，就是什么人的那个努力啊，那一个行为。都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因行为称义。那亚伯拉罕这是说，那亚伯拉罕是不是因为行为称义的呢？哎，这里面呢讲到了说，亚伯拉罕若是因着行为称义呢，他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信心的伟人，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肉体的行为有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呢？完全没有夸口的。所以说，律法之下，人为什么喜欢律法？因为喜欢靠着律法来夸口，喜欢借着行为来夸口。但神说亚伯拉罕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靠着行为。圣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就这里面讲，神称亚伯拉罕为义，是怎么来的呢？哎，是什么？ 信神，亚伯拉罕相信，在创世纪啊，这里面提到了啊，亚伯拉罕信神啊，神称他为义啊，在创世纪的第17章里面提到了。所以我们看到啊，亚伯拉罕的信神是因为什么？我们稍微看一下亚伯拉罕的这个信神哈，那。在第15章啊，和在第17章啊，应该都有提到啊，就是说亚伯拉罕呢与神来立约啊，所以说呢，我们看一下啊，这里面呢在第15章里面讲的最清楚啊，第15章的第6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在什么前提呢？啊，神向他显现啊，然后我要赐福给你。亚伯拉罕说：“你赐福给我什么呀？我连儿子都没有，我只有我的仆人有儿子，让他继承我的家产啊，叫产业的传承啊。”神对他说什么呢？第4节啊，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领他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然后呢，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神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要给你个极大的祝福，就是给你个儿子。”那这个呢，就是神对他的应许。亚伯拉罕相信了神的这一个应许，神就算他为义。大家看到了吗？神说：“我要把我给你个儿子。”今天神也是什么？怎么算我们为义的？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们。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说：“你若信，我能给你我的儿子。”这里面说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今天说我把我自己的儿子给你们。你们相信吗？在新约之下。不是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而神说：“我把我自己的儿子，我独生的爱子，亲生的独生的爱子，赐给你们每一个人，让你们因此呢，让你们得着我这个儿子。”我们相信这一个事儿了，哎，我们就什么被称为义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哇，这是多么美好的因信称义！神把自己的儿子给我们了，让他替我们死，让他为替我们付这个代价，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因为信这件事儿而得救。这就是神的救法。亚伯拉罕相信了，相信神给他一个儿子。今天你我也是这样相信神，哇，付上那么大的代价，把耶稣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家中，与神永远的相交。哇，这个是奇妙美好的事情啊！所以因信称义，因着什么？因着我们相信神把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哇，这个是太奇妙了。在这里第4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大家看这里面非常的清楚，是不是要行为？是不是要做工？是不是要交换？我们拿什么去交换神的儿子呀？神的儿子的命是我们用钱可以买来的吗？是我们用我们的行为可以来换取的吗？绝对不是。我们做什么都不可能让神说把他的儿子给我，只有一种，就是神爱我们，他主动的把他的儿子的命给了我们，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有一子赐给我们，把他儿子给我们了，完全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跟我们的做工没有关系。百分百的什么恩典？这就是恩典的一个定义，恩典的一个概念。恩典就是什么？不需要你做任何的事情。大家千万，如果我们在做了一些事情，然后说现在我配得恩典了，这个就不叫恩典了，这个叫交换。我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能。在这个时候，神什么？神把他的儿子给我，这叫百分百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就活在这百分百的恩典的里面。他能怎么样？加上这个，加上那个，其实恩典没办法交换，恩典就跟行为必然的没有一点的关系。大家记住，一点的关系都没有，0.1%的关系都没有，全是恩典。 太好了，恩典百分百。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百分百的恩典里，用你的儿子被赐给了我们。我们信什么呀？如果做工得工价，那什么应该得的？这不是恩典，根本就不叫恩典。必须要做到什么什么才能够得到神的儿子，才能够得到这个义的礼物，那就不叫一个礼物，那就不叫一个恩典。这个唯有不做功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哇，这个是有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都觉得不敢相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大家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画一下线啊，唯有不做工的，只信那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神是一位称罪人为义的神，怎么称？为什么能称？因为耶稣付了代价，所以神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我们曾经是罪人，现在什么？现在是义人，就是因为这个相信，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换，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被翻转了。我们所占之地被改变了，以前是呢在律法之下，在一个咒诅审判的底下，现在进入到恩典之地，在与基督耶稣活泼的连接的里面，哇，太美了！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人呢？哇，是有福的人，我们相信了，然后呢，我们就称为义了。亚伯拉罕相信神给他的儿子，神就称他为义。我们相信了，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了。为我死，为我复活，我们就得以称为义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义人，正如大卫称他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在行为以外是有福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大声的来宣告，相信我是有福的，我蒙了大福了，蒙了大恩了。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啊，叫《路德记》。哇，《路德记》我是特别特别喜欢的。找机会我们在主日讲到，我们再讲一次《路德记》。那路德就是这个概念，什么都没有啊，一个寡妇，一点钱都没有，啊，竟然被恩待，竟然被波阿斯给看上了，竟然娶她为妻呀、啊？为什么要娶她为妻呢？然后他还出现在耶稣的家谱之上，这是一个完全恩典的一个写照。他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让神的恩典临到他。你我也是这样，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行为也完全的不好，但是神的恩典今天临到了你我，不需要我们做什么，简单的相信主啊，我信。所以我们的祷告非常的简单，就是说什么主啊，我信。我就是相信，我就是简单的相信，你称我为义，因着你的爱，我们领受了这恩典，然后我们蒙了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每天啊开心快乐的在这里面讲，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极其蒙福的，你我是极其蒙福的啊，所以感谢主啊，这是你我的今天，极其蒙福的你我。所以大卫这里面讲啊，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啊，大卫由衷去讲了这个话，因为大卫能不能做到不犯罪呀？大卫也做不到，大卫犯了很严重的罪。但是呢，他说不算为有罪的，说这人是有福的。那大卫深深的知道，他自己也做不到，但是不算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我是有福的啊，我们蒙爱、蒙恩、蒙福。大家记住啊，今天你我什么？我们是蒙爱的，神爱我们，然后揣着主耶稣基督啊来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我们蒙恩，然后我们又蒙了祝福，蒙爱、蒙恩、蒙福，太好了，感谢主。然后呢，他就在接下来讲这个割礼这个概念。我们常常讲割礼。那割礼呢，算一个行为，所以说它是一个律法的一个要求，就以色列人呢必须要啊去做这个割皮手术，这个剥皮啊，割剥皮的手术。那这里面讲的是什么时候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呢？是在受割礼之后吗？哎，不是的，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才行了割礼，但神称他为义的时候呢，大概只有70几岁，可能是75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 在神在他没有任何行为的情况下，没有遵守任何律法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条律法让他遵守的情况下，已经称他为义了。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没有受割礼的啊，我们呢也都被称为义了，不是因为靠着割礼啊，必须行割礼才得以称为义。所以这里面特别强调了割礼啊，因为当时啊有人说，哎呀，你们信了耶稣啊，还必须不够，还必须要行割礼啊，甚至在加拉太书里面呢，保罗呢啊，更多的我们以前讲过啊，更多的就讲到了割礼的事情，不需要行割礼。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跟割礼没有关系。好，那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讲了。割礼啊，我们到第十三节。那第十三节呢，就像我们刚才讲了，蒙爱、蒙恩、蒙福。然后呢，因为神应许亚伯兰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里面讲了，我们还得产业。这一点呢，非常的重要。产业承受世界，承受万有。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不是只是一个爱的关系，是在爱中，他还要给我们产业，他要把国度赐给我们。现在我们可能想象不出来，哎呀，这个产业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大家可以想象，我们今天的产业是什么？比如说，房产是一个产业，对不对啊？这个其他的什么财务啊，什么这个都是产业，儿女也是产业，对不对？要赐给我们产业，在天上的产业。圣经里讲到什么？在才干的比量，讲到什么五座城啊、十座城来给我们管理，这都叫产业。我们现在可能想象不出来，将来我的产业有多大。但是我要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是得产业的，在天堂，我们不是只是儿子，儿子代表了什么？产业的继承者。那儿子也是一个比喻，讲到亲密的关系，不但亲密的关系，还有产业的继承，蒙爱、蒙恩、蒙福得产业还，哇！神要多么大的来祝福我们啊！将来在天堂啊，你都不知道有多好，我现在都不敢想象天堂有多好，产业有多么的巨大。我们今天拥有一套房子，拥有一块地，我们都觉得哇，已经很好了。那天堂呢是什么样的？给你管理十座城，那是什么概念啊？再想象啊，你我是得产业的啊，所以我们要看重这天上的产业，地上的一切都不是我们拥有的，我们只是管家。天上的产业那才是我们永远的产业啊，地上的这个产业啊，根本就什么，就是暂时的。那神说你要用地上的这个财，要善用这地上的财物，为你什么？为你积累天上的财宝。真正的财宝在哪里？在天上。所以感谢主，这个产业，我们的产业在哪里？在天上。让我对天上这个产业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感受，有一个感觉，那才是我真正的产业。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后嗣啊，跟律法没有关系，我们是坚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因信而得的义，我们因信得产业。说第十四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这个字儿念后嗣啊，后嗣。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得产业，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要来祝福他的子子孙孙的后代。这是什么？这是应许。所以说，今天这个产业呢，是应许，靠着应许来得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凭着律法来得产业，而是凭着应许来得产业，是借着信心来承受这个产业。从这讲到律法，第十五节，什么是律法？就是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大家可以画一下这一节啊，很多的人理解不了这一节的经文，总是觉得没有律法那不翻天了吗？没有律法那人的丑陋不都暴露出来了吗？没有律法那人不就什么坏事都干吗？亚伯拉罕没有律法，亚伯拉罕有没有干尽坏事？没有，对不对？ 神没有给他律法，因为今天我们不在什么，不在那一个律法之下，我们在另外一个什么基督之律之下，生命圣灵之律的下面，更美的一个律种，不是那一个什么人手写的那一个，那么是那个人设那个律法，神颁布的律法，人又加了很多的东西。不是那一个什么613条旧约的一个律法。那今天你我呀，在律法之下，就说不断的要来犯错，哪里没有律法，没有过犯。今天哪里没有律法呀？那讲到今天的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呢，不在这个律法之下，在基督的那个律法之下不一样的。在一个爱的律法下，生命的律之下，那是另外一个律，它不叫律法了，叫一个律，生命之律，是一个关系的里面。这生命之律是一个什么活泼的关系？在这个关系的当中，哇，我们嘛活出耶稣的生命来啊！这是在这里面展现耶稣的生命和去守着那一个旧约的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讲呢，什么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律法是惹动愤怒的。今天我们要来知道一件事情：你越给自己立这个律法，你就越做不到。所以这个生命之律啊，生命的law 啊，我们要来有个清楚。什么时候我要做到这个，我要做到那个，完蛋了。你只要说我要做到这个，我要做到那个，那就完蛋了。你一定做不到的。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条太深了。我今天讲可能也没有时间讲，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我每次要在家里面设立一条律法，给我太太设一条律法，她一定犯的更多。她给我加个律法，我也犯的更多。你试着看，你只要立一条律法，啊，就什么，就有很多的过犯会出现，本来没有，就惹出来了。所以爱如千家，到现在我也没有一条律法。前段时间我们还讨论说，受洗要不要有一个年龄的限制？我说不要，不要，我们不要设一条律法，关键看这个孩子有没有相信基督。我们设一个律法，比如说，好，有的教会说，好，10岁以内的不能够受洗，那这个一条律法一立，那就破坏很多的东西。你有的孩子可能6岁的时候就已经清楚的明白了旧约，那我们就不给他受洗吗？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立一个律法，就会嘛损失很多的祝福，带来很多的愤怒。惹来很多的麻烦，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是很深的东西。你在家里设一个律法，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会出现。哪里设律法，哪里带下死亡，带下过犯，惹动愤怒，带下死亡。真正的律是什么？是那种爱呀，就是爱，不是惩罚性的。所有惩罚性的东西，最后都是什么？都是带来破坏的。所有在爱中的这一切，你说我设立律法是为了保护他，我为了保护他，所以我不让他做这个，不让他做那个。其实你是在伤害他。大家记住啊，如果我们在座的以为我有一些的律法是为了保护，我要告诉你，当我们在成年这个领域啊，我们不谈孩子，孩子当然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保护他，需要通过律法，因为他不懂恩典，不懂呢。但在成人的世界里面，我们以为设立法可以保护，其实是恰恰的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叫做控制。大家千万记住，那不叫做保护。我们美其名曰叫保护，不叫保护。设立立法在成人的世界里不要设立立法，那个立法不会成为保护，只能成为什么控制，这是不好的。这是带来死亡的，带来伤害的，全然的嘛，交托给主，谁能保护我们呢？是我们设立的那些规条吗？不是，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是我的平安，他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保护。相信主可以来保护，我们相信主做的比我们做的更好，这就是信心，信靠住在我里面的基督，也信靠住在我们周围身边人里面的基督。有时候我们害怕对方会什么失控，我以前也常常这样， 怕我的孩子失控，怕我的太太失控，怕我的童工失控。我好像里面很多的保护要保护，实际上我是想要保护，实际上我是在控制。这里面真的是一念之差。今天这个哪里没有律法，哪里没有过犯？我现在有一个更深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啊。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讲，但是你要去思想这件事情。你在哪里设立法，你就在哪里去控制别人。最后带来的是什么？关系的破裂。那感谢主啊，让大家能领会多少深的一句话啊。但在这里面讲到没有律法没有过犯啊，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得更清楚啊。本来还没有贪心，一说不要有贪心，好，各样的贪心在里面发动，就这个概念啊。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清楚的知道呢，律法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更多的过犯，而不是减少这个过犯的发生。那这里面第16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人为后嗣是什么？是本乎信。所以今天你我就是因信，我们成为后嗣，成为产业的继承人，我们可以来承受世界，来承受万有神极大的祝福，产业、基业都会干什么？都给我们。所以感谢主，万有都是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啊，第十七节也是很重要的经文。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什么？死人复活，使物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人的父。可亚伯拉罕呢？他信的是什么样的神？这是我们今天呢要来思考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信的神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他信的是什么？使物变为有，没有儿子给你。给你生出个儿子来，100岁的时候跟撒拉生出了以撒啊，这是什么？从无变有，死里复活的神。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带到祭坛上要去杀他的时候，神制止了他。以撒已经被好像已经被杀了一样，然后神呢要得回他这个儿子，叫做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亚伯拉罕相信的神都跟他的儿子有关。两件事情都代表了基督，以撒的出生，基督的降生，以撒的被要献祭，讲到耶稣的死里复活，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跟他的儿子有大有关系，你我的一生跟神的儿子大有关系，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降生都跟我们大有关系，所以亚伯拉罕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是无变为有的神。神是一位创造的主，我们不要觉得，哎呀，今天我缺这个，我缺那个，哇，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神可以瞬间改变。明明还有一大堆的问题，忽然之间恩典临到，一切都改变了。使物变为有的神，施行神机奇事的神，我们来相信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今天不要啊，为事情忧愁啊、烦恼啊、叹息呀、啊，因为神可以拿瞬间改变。他使无变为有，明明没有嘛，怎么忽然之间就有了呢？这就是神的作为，死里复活的神。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没有盼望了，没有可能了，哎，神使他成就。所以这是亚伯拉罕所信靠的神，使无变为有的神，是死人复活的神。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死人复活。使物变为有，大家把这个画下来啊，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就借着来宣告，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亚伯拉罕所信的也是我们所信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宣告，大胆的相信，大胆的什么，每天都开心快乐的生活，不用管我明天要怎么样，明天什么，明天你怎么知道明天什么样子的呢？神是这样一位恩典的神，使物变为有的神，他一定会什么，一定会赐福给我。所以，我们今天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心过每一点的生活。这里面讲到第18节，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可以做多国的父。他已经将近100岁了，按环境，身体如同已死啊，已经失去了性能力了，就这个概念啊。 以撒的生育已经断绝啊，已经没有月经了，就是他们俩之间已经不可能再通过人的行为、人的努力、人的肉体，你咋努力已经没有用了，根本就失去了生育能力的这样的一对夫妻，就在他们的身上，实际上我们见着啊，这所有的旧约都是预表，都代表了今天你我可以相信神可以在无中生出有来，神可以在人的完全的无能的情况下产生什么神迹，各样的神迹。就这里面说，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越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越是不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越是来相信，来看见这个神迹的出现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这句话我们也记住啊，把它画一下。这段话都很重要，第20节啊。21节，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因为他是那个做成的人。所以呢，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就是相信神给他儿子，在不可能情况下给他儿子，神算这个为他的义。算他为义这句话，不单是为他人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你我啊得算为义之人写的。我们被算为义了，真正的义是谁？做出来的、行出来的是耶稣基督，但是算在我们的头上了，这就是恩典啊！这就是什么？我们这信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都得到了这一份义。耶稣被交给人，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为了什么？要来承担我们一切罪，把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他受审判、受刑罚，然后呢？耶稣基督又什么？从死里复活，在死里复活呢？要叫我们称义。死里复活是什么？是一个证据，是一个证明，像我们买东西一样，给我们开了一个 receipt。你看，耶稣所做的，神都算数了，神认可耶稣所做的救恩就是被做成了，所以他复活是要叫我们称义。所以我们相信呢两件事情，就是什么？相信他的死，相信他的复活，给我们什么称义的证据。所以今天我们因着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然后借着我们的什么相信啊，我们就因此为义。信什么使我们称义？信神的儿子，信神的儿子的哪一个方面？为我死，为我活，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从死里复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相信。所以感谢主啊，这一段呢，其实是第4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断的思想，其实亚伯拉罕的故事啊，在新约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多。因信称义啊，完全是因着信心，不是因着行为啊。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讲到信心的伟人里面，也提到亚伯拉罕，提到很多旧约的人物，然后他们都是因信而称义的啊。所以称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因着信心，不是靠着行为。雅各书里面讲的行为，那是信心的表现，并不是说凭行为来称义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因信称义啊，因着你赐给我们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3天之后复活，让我们每一个相信这一切，这你的儿子的，你赐给我们儿子这件事，阿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称为义。让我们来宣告，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蒙爱的、蒙恩的、蒙福的、得产业的，阿门，路亚！让我们谢谢你，一切都是恩典，我们来感恩，献上极大的感恩，主要来宣告着因着因信称义而得到的所有的祝福而带来极大的一个喜乐，现在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要为我们的一切的难处来挑战，主要我们来祷告，主要我们知道这一切的难处，它必然在我们的面前站立不住，不管是身体的疾病，还是我们财务的状况，还是我们的家人。主啊，我们相信这一切，主啊，你都要来在我们身上来施行拯救，施行神迹。主啊，我们来宣告，你是使无变为有的神，你是使死人复活的神。主啊，我们来相信，我们今天面临一切的环境挑战，甚至是风暴，主啊，在你的面前，一切都要什么平静下来。哈利路亚！主啊，你极大的赐福在我们这一天，做我们的力量，主啊，这一天做我们的生命，这一天做我们的供应。哈利路亚，让我们里面充满了那个暖流，充满了那个爱的供应。 哈利路亚！主，我们来感谢你，让我们活着一天就是与你相爱的一天。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Amen。好，感谢主，神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哦。